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家的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几个误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3日。近年来，我周围的同修中存在几个修炼中的误区，现在写出来给相关同修提醒一下，同时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用发正念代替修炼。这个现象很普遍，在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中也时有出现。比如同修在谈修炼体会时，经常说，我发现了这个执着心，马上发正念否定它，云云。而且有些同修这样做，也确实有些效果。从走进大法那天，我们就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那么执着心怎么去？当然是修去，怎么修？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就能够克制它，那你就能够削弱它，渐渐的彻底的去除掉。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个人理解就是说，修炼中发现执着心的时候，既要在思想中否定它，知道这是错的，同时要在行为上抑制它，就能在师父的加持下逐渐的削弱并去掉执着心。那为什么有的同修对着执着心发正念也有些效果呢？是因为同修此时发正念的时候，思想中带了否定执着的成分，行为上也有一定的抑制，但因为法理不清楚，虽有些效果，但提高会受限，因为缺少了实修的这部分。第二部分，用讲真相代替修炼。用讲真相代替修炼，其实就是用做事代替修炼，更进一步说，是强调做事而不实修。经常有同修谈到某某同修时说，每天都出去做三件事，或者说三件事做得挺好的。其实这只是在表达讲真相这一件事。每个同修都知道，三件事是指学法修炼、发正念和讲真相这三件事，而这其中自己的学法修炼才是基础，是第一位的。第三部分，认为学习法律知识反迫害是承认迫害。旧势力利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这么多年了，而且绝大多数是假借法律形式迫害的，想给民众造成大法弟子违法的假象。随着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不断成熟，大多数弟子意识到了法律反迫害的重要性，开始参与到其中来，并力所能及地学些法律知识。但也一直有这样的学员，不但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周围的同修遭迫害，甚至自己也曾被抓被判，仍然拒绝了解法律知识。有的以年龄大、文化浅为由说学不会，有的干脆说学法律就是承认迫害，提前学了不就是准备着被迫害吗？我觉得这样的同修首先是搞乱了因果关系， 不是我们学了法律知识才发生了迫害，恰恰是因为迫害发生了，我们要反迫害，才需要学些法律知识。正视迫害不等于承认迫害，恰恰相反，我们知道迫害的存在，用有效的方式讲清它、否定它、清除它，才能达到正实法、救众生的目的。第四部分，滥用严正声明。近些年来，一直有同修因为在修炼中有时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一些事，就发严正声明。其实，大法弟子都是修炼中的人，有错误是难免的，错了改过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大法修炼中，严正声明是有特定含义的，是不能随便滥用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经文中说，在编造假经文，不许学员睡觉、栽赃陷害、造谣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骗、高压下，一些学员在神志不清时，被迫写下了什么所谓的不练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这都不是学员内心真实的表现，是不情愿的。虽然他们有执着，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马上会重新去做作为一个大法学员此时应该做的，同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学员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所以如果不是在迫害中说了写了所谓的不练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是不需严正声明的。况且有的学员对待严正声明很不严肃，多次声明又多次犯相同的错误。以上仅为笔者目前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走正路的几点体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3日。一天下午下起了小雨，我准备外出讲真相，先到副食店转了一圈，一抬头看到外面天已晴了，就打算到对面的公园去。刚一下台阶，膝盖剧烈的疼痛起来，不敢迈步了。我强忍着走到公交站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心想怎么来的这么猛，肯定是旧势力干扰我去救人。我开始发正念，铲除旧势力及黑手乱鬼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好了些之后，顺便在车站周围劝退了几个人。回到家，我想自己为什么被干扰了呢？是不是哪颗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又发了一个小时正念，背诵了几遍师父讲的关于善解的法。第二天早上，腿疼的症状完全消失，我又出去讲真相了。可没想到的是，快11点的时候，膝盖又一阵剧痛袭来，我只好坐车回家了。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一定是我修炼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腿疼是不是没有走正路啊？我开始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找出了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去掉老的观念。近一段时间，我时常感到身体疲乏，眼睛发花。同修给我指出来发正念倒长，身体向一侧歪，头也抬不起来。自己虽然也努力改变，但收效不大。为什么呢？是我承认了自己年岁大了，和世人讲真相时，自己不自觉地也说腿有时疼，年轻时下水田受凉了。 老的概念已形成，那很多麻烦不就上来了吗？在大法中修炼30年了，回想起前几年，谁看见我都说我比实际年龄要小10多岁，为什么现在这样了呢？我们都知道，修炼人是要返本归真的，只是我还没有从人的观念中跳出来，遇事就混同于常人，法还没有在头脑里扎根。自己承认老，那不是没信师信法吗？从人走向神，如果人念总占上风，那就永远是人。这两次腿疼促使我要尽快改变人的观念，在法中归正自己。二，讲真相中暴露出的妒忌心和怨恨心。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一直以为自己还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为同修提供资料，上传三退名单，录制交流文章，面对面讲真相，看似忙忙碌碌，可是真正做到实修了吗？尤其在讲真相过程中，人心人念时常往出冒。例如，看见同修三退名单那么多，自己生出了攀比心，说白了就是妒忌同修退得多，每天算计着要讲多少人，所以劝退过程简单图快，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众生负责。用这样不纯净的心救人，不是糊弄事吗？结果可想而知。同时，由于自己实修不够，名利心没去掉，自然也生不出慈悲心。一碰到说难听话的，要报警的，情绪马上就波动起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已经认定这人不能救了，怨恨心也上来了。回想这20多年讲真相的历程，要说前些年出来讲真相是跟上正法进程，那么法在不同层次中会有不同的要求。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没去，作为大法弟子的确实修不够。想到此，真是愧对师父，愧对那些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这就是尽管每天法在学，在抄，在背，可是没有学到法。如果再逐渐放松自己，达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那就会被旧势力一次次抓住迫害的把柄。即使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修炼的路上也会磕磕绊绊。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真修实修上下功夫，赶快去掉那些不好的人心，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三，不要对常人社会形势入戏太深。由于我天天上明慧网下载资料、上传名单等，除了做这些正事外，不经意间对动态网上的社会形势、生活常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超过了上明慧网的时间。久而久之，常人的东西装得多了，练功发正念就静不下来。虽然也知道不对，收敛几天又不行了。如此反复，自己也很苦恼，心想，这和手机上瘾有什么区别？我向内找自己，这里有个强大执着心，老想看看社会有什么变化，正法什么时间能结束，因此而想入非非，被带动而不自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早就告诫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是修炼中的人呢，所以也会或多或少被干扰。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样，在干扰中的表现与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些学员并没有碰到什么磨难，渐渐的就不精进了，实际上就是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产生了执着，被社会中的吸引给拖下去了。我们都知道，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都是正法这个大的天象变化所带来的一种状态，都是有定数的。执着于这种变化， 正是没有走正路的表现，人为地增加了修炼的难度。认识到这些，自己就尽量排斥浏览动态网的念头。随后的这几天，练功和发正念中真的出现了那种定下来的美妙状态。结语：修炼到今天，使我越发感觉到正法修炼的严肃性。要做好三件事，必须先把自己修好，把握好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至关重要，这样才能走正修炼之路。留给我们正法修炼的路已经不长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稳步地走好每一步，学好法，多救众生，不负师父与众生的期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确认识集体学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5日。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来的修炼形式，旧势力对我设置了一种干扰，就是在集体学法时，总是有一段时间会迷糊过去，长时间突破不了，我很苦恼。我就抄法背法，这样学法能保证法是连贯的，学法效果不错。于是就产生观念，还是自己学法好，一周就参加一次集体学法。既然我参加了多个学法小组，自己独自学法的时间少了，就想自己是不是该多点自己学法的时间。我和另一个同修交流，他说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对学法状态要求会更高。想想也是，我就是在集体学法时看到同修一个个都能做到长时间双盘，才开始忍苦坚持，突破了3个小时。而且同修之间在法上的交流提醒，对自己修炼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想我还是好好坚持集体学法，要求自己在集体学法时字字入心，珍惜师父给自己的修炼机缘。这个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对于学法时困的表现，我有时就站起来，或洗把脸，或者掐自己，有时就随着去了。一次同修提醒我，那不是你，是邪恶在干扰，那个时候你应该分清他不是你。集体学法这么殊胜的事，他敢来干扰，就是应该毫不客气地坚定地清除他。我认为有道理，发正念清除，但效果不明显。前两天看一篇师父评语文章，去除魔性，同修写道，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思想业来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消极承受，知道它不是我，等着师父把它消灭掉。现在我鼓起自己所有的决心，全力的去消灭它，知道它不该存在，知道消极的允许它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的思想的一念立刻披身。这一段话使我对这个困的状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其实已经默认了它。我一集体学法就困，我爸以前就是拿着书看看就睡过去了，我也有这个毛病，有遗传。这些都是自己承认了，这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和想法，都是强加的，必须彻底解体它。上一次集体学法，那个迷糊的东西又开始慢慢在我的头部周围弥漫。我举起书，坚定地在心里和他对话。大法弟子集体学法这么神圣的事情， 你竟敢干扰，就是干扰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是大罪，赶快散去，不然就清理你。很快就清醒了，这样一共三次，头脑觉得非常清亮。下一次学法，第一次体会到全身心的投入，出现越学越爱学的状况，一直盘腿近三小时不怎么痛，非常美妙，最后都不愿拿下来。学法点来了一个天目半开着修的同修，他交流中有很多对我很有启发，其实这是师父安排整体提高的机会，让大家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他描述，他能看到在交流过程中，同修向内找时，师父就给消去如山的黑色物质。我听了很震撼，就愿意听他说。我们大家都向内找，非常和谐庄严的时候，他能看到师父法身在周围，师父笑了。我们听了很振奋，他来了我就很高兴，愿意听他交流，听得聚精会神的。后来我开始警惕了，这是不是欢喜心、崇拜心？之前我有过想能接触到开天目同修的想法，这是有求之心。师父法中讲得很清楚，谁也看不清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开天目的同修看到的是在他那个层次中看到的，不是最后的真相。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为什么听到他描述的他看到师父给清理的场景就那么兴奋？还是自己掺杂了眼见为实的科学观念和愿意听新奇的心在起作用？不然学师父的法为什么不感到震撼，听到同修描述的场景就震撼呢？认识到这儿，这个欢喜心、崇拜心、对开天目的好奇、有求之心一下子就消去了很多。和我多年一起的同修是从迫害开始后一直走在正法修炼路上的，而我却多次走弯路。相处多年，彼此人心造成不能深度沟通。同修有人心难免，我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他也看我人心太多，因此有间隔。我想应该对同修善，看人家的优点，不能被同修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觉得不符合法的那一面而产生对同修的偏见而造成间隔。间隔恰恰是就是理要的，对同修、对自己、对整体都是损失。现在彻底明白了，看到同修不足，实际也是自己的镜子，是要修自己的。人家同修修好的那面不知有多么庄严神圣呢。矛盾也恰恰是师父利用来让我们向内找修炼提高的机会。遇到矛盾向内找，坦诚相待，互相包容，共同提高，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配合协调好，一起走正正法修炼路，才是师父要的。谨以此文警醒自己，与同修共勉，谢谢师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很危险，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3日。年前腊月26，我出现了病业假象，表现形式是头的左半部牙、嗓子全疼，咳嗽、流鼻涕。开始我以为是师父帮我消业，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正月初三，我捂着头来到同修 A 家。 A 一看我痛苦的样子就知道是在宵夜，于是和我在法上交流，千万不要承认他是病，一切都是假象。这时又来了一位同修，看我捂着头就说，
萧夜呢？怎么捂着头呢？是不是太在意他了？疼的不是你，你把他区分开来。我想，是呀，我把他看得太实了，放下了手。我和同修一起开始发正念，又学了两讲法，觉得轻松了不少。初四早晨，我想我得先去讲真相，然后再去同修 A 家学法。我虽然说话有些嘶哑，我想就是能救一个人，我都没浪费师父用巨大长寿为我换来的这一天。于是我来到公园，劝退了五个人，而且还遇到一位一直独修，现在想走出来的同修。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只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就这样，我和同修 A 学了三天法，变业假象已经不能干扰我做三件事了。我想还是去远处讲真相吧。去哪儿呢？那就去我去年被绑架的那个市场吧，因为那个地方挺邪恶，同修去的少。于是我来到这个市场，在师父的保护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劝退了14个人。我非常高兴，决定以后就往远处去。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丈夫突然心脏病复发，当时相当危险。情急之下，我求师父救救丈夫。在师父的保护下，丈夫一个星期就出院了。可这一个星期耽误我救多少人呢？同时我也感到在修炼中有漏了。漏在哪里呢？师父教做的三件事都在做，感觉自己不错呢。在修心方面，为了让自己能够向内找，我把转法轮中业力的转化这一个标题每天都背一遍，把执着心都拿出来对照，也没有找到。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好多的人都用木棍举着一个坐便套，前面的人说这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舍不得做，都举着。醒来后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求师父点化我这个愚钝的弟子，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我零点发文正念之后，刚躺下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啊，我看看我自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出自转法轮，这两句话重复说了好几遍。我一咕噜爬起来，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转法轮中自心生魔中的两句法吗？我打开转法轮，把自心生魔这一节认认真真地学了一遍，仔仔细细地对照自己，真把我吓了一大跳。这颗心不就是自心生魔的前奏吗？我赶紧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我错了，我不要这个心，弟子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此时我毫无睡意，回想着自己自修炼以来的心路历程。自修炼以来，我被绑架过两次，第一次被非法拘留了15天，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带回了28名三退名单，其中6人是警察。我去年又被绑架，我求师父让我回家救人，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师父帮我演化变业假象，当天回家，这都是师父在帮我做的。可是当同修夸我正念足时，我虽然嘴上说一切都是师父帮我做的，可心里还是沾沾自喜。在同修之间，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去帮，比如帮不识字的同修学法，帮同修闯变业关，帮脱离法的同修走回来等等。每次帮忙都会听到感激的话语，我都会说感恩师父吧，但心里还是很受用。在常人中，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谁家有事我都愿意帮忙。去年夏天，邻居小伙子出了车祸，小伙没有亲人，第一时间给我家打电话。我丈夫在医院陪护他两个多月，我每个星期都抽出时间买上食品去看望。我每次去看望小伙时，都会听到医生病友的称赞，这个时候就是我讲真相的最好时机。 我虽然说是大法，是师父教我这么做的，但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在讲真相中，当世人千恩万谢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教我救你的，但心里还是兴奋不已。当我的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时，那真是心潮澎湃的不行，感觉更好。这不就是自我膨胀，看不上别人，贪天之功，自大的表现吗？太可怕了。不怪梦中那些人都举着坐便套呢，我给人家的都是漏啊。要不是师父点化，我这不是自心生魔了吗？当时我悔恨极了。师父，我错了，弟子真的错了，这颗心我坚决不要它，灭掉它。希望和我有同样感觉的同修千万千万要悬崖勒马。我们如果没有师父的一路保护，我们能做得了什么呢？只有师父希望我们修炼圆满。就在我想写出此文曝光这颗心时，旧势力强加我病业假象，两宿不让我睡觉，我全盘否定，除了发正念就是练功，白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心想身边的同修曝光这颗心，不能让同修跟我一样摔跟头。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同修们，我们共同精进，查漏补缺，手挽着手跟师父回家。匆忙成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电动车被定位的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7日。给大陆同修提个醒，这件事虽小，但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提醒大家。你如果以各种原因被非法拘留了，不管多长时间，长的也好，短的也罢，你被放出来时，你开的车或骑的电动车很可能被动了手脚，安装了定位器，尤其是电动车。如果没有排查过你的车有什么异样，过后依然骑这辆车随便走，随便去同修家，那你的一举一动，去了哪儿，到谁那儿，都会被那边的监控。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前不久我在同修家中学法，没学多久，警察上门就来非法抓捕。在师父的保护与正念正行下，我们当天凌晨被释放了。由于我们是骑电动车去的，电动车还停在了那个小区里，警察用车送我们到了那个小区。期间我们也在给警察讲真相，发现他们都是明白真相的，只是他们不说而已。心里都明白大法的美好，对我们的态度也比较友善。到小区取车时，实际我的电动车已经被安装定位器了。由于半夜刚被释放出来，也想快点回家，没多想就直接骑车走了。心想，警察也听真相了，也把我们释放了，这事不就结束了吗？就放松了警惕。但我有个习惯，由于电动车充电线不够长，无法正常充电，所以我只能把电池卸下来，拿到屋里充。这一拿就发现不对劲了，我的车被动了手脚，电池仓斜后方很隐蔽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体。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表面是塑料外壳，其中有一个面带磁性，带磁性的那面就贴在我电池仓最隐蔽、最不易发现的地方。我有点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哪来的？它是我车上的配件吗？带着疑问，我拍了张照片去上网查，发现这就是定位器，跟踪定位用的，警察故意安的。这玩意儿充一次电能用3年。 如果没发现这东西，骑上它依然到处走，可想以后会带来多大的后果，有多少同修会受牵连，那可真是放长线钓鱼了。确定后，我没有破坏它，因为直接破坏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就打草惊蛇了。我把它扔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同时把车仔仔细细地又排查了一遍。写出这件事是要提醒大陆同修，在目前大陆环境下，安全无小事。如果你和我有类似的事情，在拿回你的电动车时，当然开车也一样，如果他们不知道你的家，请不要直接骑回家，先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仔细排查你的车有没有被动过手脚，有没有备安定位器，这很关键。或者先别骑车直接走回家，或骑到半道把车放到一个地方徒步回家，哪天有空再去取，排查过后没问题了再骑回去。总之就是，如果他们还不知道你的情况，不能直接骑回家，绝对不能。因为凡是经过他们手的东西，即使归还给你，大概率也会被动手脚。我们做这些不是害怕什么，只是别被钻空子。该谨慎的要谨慎，别给自己和同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定位器长什么样，有个印象，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汽车，寻找定位器，需要慢慢的、仔细的去找寻查看。通常是带磁铁的定位器，磁吸在车底、保险杠内部或轮眉上方，车内座椅下方、仪表盘下方、手套箱或座椅内缝隙，还有后视镜区域、OBD 接口处、引擎电瓶正下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好处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当大法的光辉照耀到我们这个四面环山的小镇时，那湛蓝的天空、朵朵的白云好像都在欢呼雀跃，人们沐浴法光的那种喜悦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个个心花怒放。每个村看师父讲法录像的都有几十人，有文化没文化的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我地区有一学法小组，都是些再平凡不过的学员了，可是却有着超凡的毅力，坚持集体学法已有18年。下面是通过集体学法和交流心性提高后的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地区大法弟子居住分散，而且还都在我乡的边远地区的勾勾叉叉，互相联系非常不方便。在我乡中心地区有个村，有 AB 两位女同修，相距不到100米。因为 A 同修没有文化，于1998年得法，只有靠听师父讲法录音，他很苦恼，气恨自己没文化，他就叫全村的大法弟子都到他家学法。就 C 同修文化比较高，那时没有资料点， C 同修经常手抄经文，并承担给同修送经文的任务。 C 同修悟性好，经常在法理上与同修交流，大家都提高很快。风云突变，1999年大法被迫害， C 同修被非法劳教， A 同修失去了精神支柱，但大法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他就一人去外村女儿家学法，半路还要路过坟地，但 A 同修从不在女儿家住，学法时手捧转法轮，女儿读时他就一行一行地盯着学。在师父的加持下，
慢慢的 A 同修能一个字一个字读法了，从此在自己家又成立了学法小组。 A 同修家和村部是邻居，中间只有一条路相隔。2000年冬，女儿和儿子一起去北京正式法，女儿被非法劳教，儿子被拘留。 A 同修没有被情带动，派出所和乡政法委人员经常骚扰，可晚上学法并没有受影响。大法弟子有事就先通知这个学法小组，每个人都各显其能，有步行的，有找本村会骑自行车的到远处。 A 同修对大法弟子就像对待自己儿女一样。这样好的环境，我们决定在 A 同修家建立一个全乡大法弟子的学法组，每月一次，学一讲转法轮，然后交流。每个同修都亲身体会到参加集体学法的好处，我们就改为半个月一次集体学法。每次集体学法时，发现有同修没来的，就问周边的同修什么原因。有一次，一位83岁的男同修没来参加集体学法，得知他在过病业关，非常严重。有一对夫妻同修在帮助病业同修付出很多，有同修病业严重时，这对夫妻就住在同修家，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同修。他们得知后放下农活，和这位老年同修学法发正念，周边的同修更是尽心尽力分析造成病业的原因。老年同修叙述说，他咳嗽还上不来气，憋得要断气，而且在嗓子眼周围都是3-4寸高的小孩模样的东西。这位老年同修爱看算卦之类的书，大法书和算卦的书放在一起，经过在法理上的交流，老年同修明白了修炼要专一的法理，病业很快就消失了。还有一位81岁的女同修，对大法坚如磐石。720大法被非法取缔后，和女儿一起进京护法，遭迫害被非法劳教2年。回来后，派出所不断的骚扰，这位女同修对大法从没动摇过，自始至终参加集体学法，左右手2次手腕分别骨折，她都没有动心。2024年冬，他出现病业假象，满脸通红，泪眼汪汪，咳嗽不止，每天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到学法点，有同修觉得时间太长了又很严重，就问你没吃点药。他说吃药这法不就白学了吗？他白天坚持该干啥还干啥。有一天亲家母去世，他帮女儿照看一下，把女婿吓得不敢留，立即用摩托车把同修送回家。到了晚上，同修仍坚持参加小组学法，一个月后病业消失。学法环境很重要。 A 同修前几年因病业离世， A 同修的儿子也是同修，他和母亲一样非常支持在他家学法。虽然是旧房子，到冬天没有取暖措施，就把炕烧得热热的。 B 同修怕同修们冷，就让同修们去他家。 B 同修对人热情坦荡，他修炼前有附体，经常夜间不睡觉，从高处往下跳，后来又得了股骨头坏死，不能自理。修炼大法后，奇迹出现了，能骑自行车赶集购物了，胳膊腕摔断后没有任何医疗措施，神奇的康复了。 B 同修全家10多口人都认同大法。我们地区还有个长期坚持集体学法的学法小组，使两位脱离修炼很长时间的学员又重新走回来了。还有很多互相促进整体升华的实例，就不一一细说了。希望没有走入学法点的同修听师父的话，参加集体学法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